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一个强国基调浓厚的讲话拉开了纪念中共建政75周年纪念活动的序幕。在当今北京领导人的领导力被严重质疑，中国经济陷入艰难困境的时刻，习近平的国际讲话却仅提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两大执政成就，并且强调呢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自从1949年建政的75年来，中共经历了高速的发展，也遭遇了天灾政治等多方面的挑战，为何中共能一再突破困境？我们继续和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一起，将中共执政75年的历史呢分成四个阶段进行讨论，并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将走向历史的垃圾时刻还是民族的伟大复兴。蔡霞教授你好。
小平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
对呀，我要跟观众们再说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技术故障，我们节目呢晚开了15分钟，所以呢我们节目呢要往后延15分钟啊，请大家继续观看。另外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延后啊表示歉意啊，请大家多多的包涵啊。那么这个75年来呢，我们首先啊我们请蔡霞教授啊，你怎么对这个75年历史呢做一个啊大线条的梳理？那么你有一个四阶段的一个拆分法，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这么分啊？你的理由在什么地方？
好，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在我们回顾中共执政75年的这个情况啊，来看它事实上是什么样的，所以我把它分成了四个阶段。这个四个阶段是什么意思呢？我先把四个阶段啊说一下，然后我们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列数它。首先就是说，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巩固政权和为这个建立集权制度做准备的这个阶段，这是中共在官方的语言当中叫新民主主义阶段，那就是1949年到1956年，在这个就是7年当中。而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就是中共在官方宣传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而我们看到呢，恰恰是那个领袖个人意志来强制推行他的路线，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和浩劫的20年，这就是1956年到1976年，这就是我们官方讲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好，第三个阶段呢，是大家俗称的就是改革开放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算呢？我们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放在一块儿算。那么从这个官方讲改革开放，改开放这四个字，可以我自己觉得是大概是中国人民间和官方都能够认可的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可以概括这个30年。那么最后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2012年以来上台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怎么概括？按习近平来讲，是中国人民在这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什么中国人要建立这个全球的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我们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包括就学界的、企业界的很多人呢，以他们切身的感受到的是什么呢？这个阶段是一个反动和倒退的阶段，他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前面的成果，窃取了改革开放的巨大的财富，所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个很重大的灾难。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看到这个场面，就是很悲惨的场景。这就是我们讲的四个阶段。好，我们一个一个的来列数它。第一个阶段啊，就是1949年到1956年。那当然有人啊划分的阶段和我不一样，我为什么要把它划到56年？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的文件。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第二个阶段当中来讲。那么这个1949年到1956年，这个7年我是怎么划它的呢？我是把它从1949年划到1953年。这个4年当中，首先就是7年分两段啊。这个当中有什么呢？首先一点就是49年，在他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就是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这个时候大规模的中国内战结束了，但是他的战争仍然在继续。这就是讲国民党当时残留在大陆的一些部队， 包括他们还希望能够反攻大陆，还而故意就是埋伏下来的一些个人员。所以呢，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部队仍然在搞那个就是战争，只是一个局部的地区性的战争，而不是大规模的全国的战争。那么这是一个战争的阶段，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当时讲的叫是剿匪呀，这个就是说那个肃反啊，肃清反革命啊，这些东西用这个词语来称呼它的。那么我为什么把它分到1953年往后呢？就实际上在1953年之前已经开始的是什么？就是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为的一化三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什么叫一化三改呢？化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他要未来实现的目标。三改，改什么呢？首先就是农业的改革，所谓的农村改革就是讲的土改，这就是共产党的那个行话讲叫土地改革。而这个土改是非常悲惨的，它其实是消灭了中国农村里边的600万农村，就是农民发展经济当中能够比较有能力能致富，走在那个就是乡村的其他农民这个前面的这些人。而这些个乡村的这个就是致富的农民呢，当然我们不说他不是100%的都好，但是呢，确确实实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他是乡村精英，他们自己就是把乡村治理搞成了这个中国农村的这种一个治理的格局，和包括呢就乡村的精英的这个集团，包括农村的小学私塾啊，这个土地耕种啊，这些东西社会治安啊，都是由农村的这些土改当中被消灭的这一部分农村精英来组织和来承担的，这是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改是改什么呢？改资本主义工商业。什么叫资本主义工商业呢？实际上就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消灭民族企业家，来没收民族企业家的资产，这是第二个改。第三个改是什么呢？就是小手工业者的改造。这种城市小手工业者的改造是干什么呢？就是把他们都组织起来，就是你不能再搞个体经济了，消灭那种小私有经济，然后把他们都变成一个走集体化道路的这么一个组织。所以后来我们大家看到在城市的这种街道的厂办，就街道的办企业，这些东西它搞成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集体所有制的这个小企业。农村的农民呢，又通过什么初级社啊、中级社啊、高级社，最后到人民公社呀，也把给农民的土地重新收回去给国家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阶段。好，第二个，
那么这个蔡晓，我插一句，因为那个蔡夏明教授有一个叫“最初五年”的说法啊，我看看你能不能跟他这个讨论一下。他说，最初五年呢，是中共通过人民对待敌人的方式征服了中国人啊。而且这种征服是一种暴力征服为主的，同时加以洗脑。那么这个你怎么看呢？
小明老师的这个说法我还是赞成的。只是他把时间是怎么画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们有分歧。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画到56年，而他画了5年。这个五年呢，在最初5年，其实就是他讲的1949年以后到1953年、54年吧。他如果要按照他的画法，因为那一个阶段的时候，他是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两条啊，一条就是他的那个暴力镇压，大家看到就是所谓的那个镇压反革命，包括就是农村土改，它是充满了血腥，充满了暴力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为什么说它是洗脑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建立政权以后，他批判的第一部电影是什么？《武性传》。现在还有多少人看过《武性传》啊？没有。这就是他批的，就是在文化上他讲的，就是武性在宣扬什么皇帝呀、什么专制啊这些东西。但是武性是讲了一个什么呢？农村的穷苦的知识分子怎么刻苦的去为农民子弟能够念书、去办私塾、开学校，实际上是讲的这部电影。但是他以这个东西为名，批判武性在拉开，批判《武性传》这部电影，拉开了对中国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的洗脑。开始了，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到1952年，他在全国高校 合并重建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了就是知识分子对于共产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接受或者不赞同的，它在这个时候它进行了一种非常残酷的这个洗脑运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在党内呢，它其实呢当时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镇压胡风反革命。这个其实胡风根本就不是一个和这个中国共产党唱对台戏的人，他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而已。但是呢，就是连这个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批评意见他都不能接受的话，那你可想党外的体制外的那些个知识分子的意见他能接受吗？不可能。所以实际上的这个前五年，他在那个洗脑，就是说镇压那个知识分子当中的不同意见，而这个为后来又拉开了序幕，就是为57年的反右啊，包括一直到了文革呀，包括到了现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残酷的打压，都从那个52年左右啊前后开始的。所以夏明老师的这个分期跟我不一样，但其他一样。
那下面呢你继续吧讨论，那么时间相对压缩一点，因为我们时间有限，那么这三个阶段还剩三个阶段，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对、
好，我们现在看就是说第二个阶段呢是那个1956年到1976年。为什么我要把它划在这儿？因为我刚才讲到它涉及到中国共产党一部重要的这个文件。什么文件呢？就是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那么中国共产党在反省自己的那个为什么要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认识就是说，因为毛泽东在建立了那个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确立了这个就是经济建设，换句话讲就是是中国国家未来那个就是主要的一个路线。但是呢，他后来又搞阶级斗争，就偏离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么一个路线，所以呢，才后来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些个灾难。所以他们认为呢，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干什么呢？要回复到8大路线上去，就是8大报告他们是充分肯定的。而我为什么要在这儿把8大报告提出来？这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到迄今为止到现在没有批判过8大报告。8大报告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前面讲了那么残酷的暴力镇压，没收了所有人的这个资源，他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呢？就把所有资源卡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手里，在他国家手里控制着，每一个人如果离开了这个就是国家的那个给他的那个允许，他就活不下去。这就是我们讲集权制度所能够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他控制了所有资源。那么因此8大报告是给前面这个7年的这个残酷镇压和残酷的洗脑盖了一个政治上的政治正确的合法的印章，然后这样就是堂而皇之的就把社会主义的集权制度以社会主义这个所谓大家觉得比较美好的这个名词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因此我们讲后来的这个20年所有经历的这种苦难我今天都不用历数了，大家都知道，比方59年到62年之间的这个61年之间的3年大饥荒，全国大概有4000万人左右就是饿死了。然后57年的反右涉及到的是500多万那个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就是党内党外的所有人员。那么真正直接划了那个就是那个知识分子的那个点名划了的大概有50多万，保守估计啊。那么我们讲然后就是10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个20年领导国家建设实际上就是灾难的20年。那么为什么毛泽东的一个人的错误他就能够变成全国人民的巨大灾难呢？这和他的这个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建立了一个集权制度，他控制了所有的资源，他又进行了舆论疑虑，就是说封闭各种各样的消息。很多人现在还在回忆说为什么当初啊，就是农村里面饿死那么多人，中国居然没有发生过一种大规模的民乱，为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和科技达不到那个水平，很多地方的农民只以为是他们自己那儿出了问题，而不知道是全国出了问题。所以我们讲的农民的那种信息的那个闭塞，交通的不便，尤其中国共产党的强烈的控制，所以使大家很难就是说意识到全国都出了重大问题。因此我们讲哈，这个就是集权制度的控制信息洗脑和控制人，他把所有人都控制起来了，和他能够维持这个20年的这个统治是有巨大关系的。所以我们讲8大报告必须要彻底的否定，要从根上去刨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它的基础、它的根源、它的思想理论的基础是什么。 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我刚才已经讲，民间和中共都认的，都认了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阶段。大家也看到，今天中国人民啊，他们的这个生活比这个1976年之前要好的很多了，也是得益于改革开放，而这都是大家经历过的，所以我想就不用说了。那么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习近平上来以后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目前我们大家正在经历的，正在亲历的，而它造成的灾难，大家现在已经亲身的感受到了。从这个2018年以后的一拳一个行业给打掉，对于民营经济的进一步的那个残酷的这个收缩和镇压，包括就是我们讲的那个3年这个疫情的这个清零，包括现在的这个外资的撤去，无不都和那个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有的他的执政理念、他的施政方针是直接相连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四个阶段。
那个我也看了李胜之先生那篇文章，他说从到前面都不算啊，就是一句话，到1976年为止，共和国30年历史都是腥风血雨的历史啊，前面就是腥风血雨。那么呢，这个很多人会对蔡霞教授有一个问题，也许会质疑你，就是说你对共产党非常的批评，对吧？但是这个改革开放可不可以视为共产党这75年执政期间的一个了不起的亮点呢？
对，这点我是赞成的。中国要是照着76年的那个路走下去，要么政权就垮台，要么这个国家就是北朝鲜。所以我们讲呢，那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呢，他既没有使中国悲惨到像北朝鲜那样，但他也没有能够让中国共产党的垮台。所以在这点上呢，就是官方接受，民间也接受，是吧？那么我们讲这个它是个亮点，那个亮点亮在哪里呢？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说当时啊，在中国共产党，你要想继续统治下去，你就得让人民活下去。人民要是活不下去，那你共产党也无法统治，是吧？就是无法坚持你的这个政权。所以这种状况下呢，他逼着中国共产党寻找新的出路，这就是搞改革开放。那么他寻找的新的出路是什么呢？就是改变计划经济的这种做法，重新走向这个市场经济。因为49年之前啊，中国是有市场经济的，不是没有。但是呢，搞了计划经济以后，把所有资源集中到国家，垄断了以后呢，这个所有人就没活路了。而你的决策又错误的话，那你共产党的这种国力啊、财力啊、人民的极度贫困啊，你也是很难统治的。所以我们讲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市场经济的那个目标往前走，抛弃了计划经济的很多做法，然后给人民有限的经济自由。其实中国人啊，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只要给一点儿阳光雨露，中国人马上就能自己蓬蓬勃勃的生长，搞经济起来。为什么？就是人民有一点自由，他就能用他的勤劳、他的智慧来改善他的生活。而这一点又使中国呢，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政权获得了新的生机。在这点上呢，就是人民看到了，共产党也尝到了好处。但是呢，这个30年的改革开放走得很不平坦，我们都能看到。为什么？就是经济上的有限自由，把经济搞活了，国家富起来了，人民也跟着改善了生活了，这点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但是我们都知道，随着你市场经济的自由有限的放开，外部的信息自然就要传进来，而人们的思想的多元化和人们在政治上来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提出各种政治诉求，这是自然而然就产生的。但是每到了要政治体制改革往前走，走到关键时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他就不走了。所以我们看到30年的路啊，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没有那么容易的走过去。80年代本来是挺好的一个解冻年代，但是呢，到了那个89年的时候，他就搞了一个天安门的那个学运，变成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所以我们讲哈，这个是中断了中国10年解冻年代往前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局面，它被打断了。而后来的那个3年呢，江泽民上来以后呢，他又去回到共产党的老思路，反和平演变啊，又否定改革开放。我们原来讲过，如果你否定改革开放，邓小平将以什么画句号呢？邓小平将以他是天安门广场的屠夫 这个标志来划他的句号，他的身后是什么评价呢？那就是开枪者呀。所以我们讲邓小平是不甘心这样做的，同时他也看到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去那个反和平演变，去又回到那个计划经济的做法的话，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没出路。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就于公于私，所谓公就是党的利益，所谓叫公，其实整个这个党是立党为私的。那么所谓于私呢，就为他个人的身后的这个名，他必须要坚持推进他的改革开放。所以他到了那个深圳去搞那个视察讲话，而这种讲话给江泽民提出的警告是非常严重的，就说你就是谁不改革谁下台，不换思想就换人。那个如果你经济搞不好，人民生活不能改善，那人民也不答应，你就得下台。所以这样的话呢，江泽民他当然很快就搞了经济啊，他就回到了1992年搞市场经济。而这种做法呢，确确实实极大的触发了整个中国蓬勃生长的经济。所以我们讲那个时候啊，中国的这个经济是非常好的，所以才有了就是外部看到中国有变化，愿意让中国进到更广阔的这个就是空间，这就是我们讲加入 WTO。所以这给中国共产党又带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30年呢，应该讲不管它有多少坎坷，但毕竟它走得快和走得慢，它都还是向着一个方向在往前走，就是我们叫走向那个市场经济，走向现代文明，融入人类文明主潮流的这个方向，它没改。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啊，坦率地讲，我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希望这个党改革推进国家发展，也希望这个党通过改革能让自己改变的这么一个党内的改革派。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最后我们哪怕再不满意，我们觉得他毕竟还在搞改革吧，这就是我们当时所想的。所谓讲他的亮点也在这儿。
嗯。最后还有30秒钟啊，我问蔡霞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都在谈垃圾时间还是伟大复兴？那么你能不能用30秒钟给我们回答一下？嗯。
我觉得它这是一个就是末路疯狂啊，它是一个一定是垃圾时间，因为它从它一旦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方向以后，它往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和倒退，它一定是把中国带向末路的，同时也把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甚至包括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它都会带向末路。所以我们讲它现在是垃圾时间，而且邓小平是垃圾时间里边的末路疯狂。
嗯。然后感谢我们的嘉宾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参加我们今天的14大家谈。我们的嘉宾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